我们上一次讲到有关教会的第一个比喻，
我哋上一次讲到教会嘅第一个比喻，
就是教会是神的家，
就系神系教会嘅家，家就系教会系神嘅家。
弟兄姊妹们，我们是一家人，
弟兄姊妹们，我哋系一家人，
我们要永远生活在一起，
我哋要永远生活在一起。
在我们中间，有些人常常看不惯其他的人。
在我们中间有些人可能看不惯其他人，
觉得一个星期见一次太多，
有时觉得一个星期见一次实在是太多。
弟兄姊妹，我要警告你，
弟兄姊妹们，我要警告你们，
我们既然是一家人，将来我们就要永远在一起。
既然我们是一家人，我们就将来会永远在一起，
所以我们最好要从现在开始就学习怎么样子跟人家活在一起。
这样最好就是在我们现在的时候就学习怎样彼此在一起。
那么今天我们要讲的题目是讲教会是神的殿。
今天我们要讲的就是教会是神的殿。
这个月是我们的探访加强月。
这个月是我们教会的探访加强月。
那本来我想要讲一个跟探访有关的题目。
本来我是想讲一个跟探访有关的题目，
但是我感谢主，正好在第一个主日我们就讲到神的殿。
但我感谢神，就在我们今个月第一个星期我们就讲到教会就是神的殿。
当我们讲教会是神的家的时候，
当我们讲到教会是神的家的时候，
我们讲到这个教会的本质，
我们讲到教会这个本质，
教会是什么，
教会是什么，
教会是神的家庭，
教会就是神的家庭。
当我们讲到教会是神的殿的时候，
当我们讲到教会是神的殿的时候，
我们就讲到教会的见证，
我们就讲到教会神的见证。
这个神把这个殿建立在地上，让人家能够看到他的荣美，
神将教会放在一个地上，让人来看到这个见证。
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构成我们出去探访的一个主要的原因，
所以这个也都构成我们一个需要出去探访一个主要的原因。
弟兄姊妹，我们不能够坐在这里等人家来，
我们不能够坐在这里只是等人家来，
人家不会来的，
人家是不会来的。
有些来到这里的也是看看而已，
有些人就算来到我们中间只不过是看看就算，
多半都看看这个地方有什么好玩的没有，
或者来看看这个教会有些什么好玩的地方，
觉得这个里头有一些还不错的节目，那么我就来几次。
如果看到教会里面有些稍微有兴趣的节目，他们可能会留下一阵。
真正是在寻找一个真的教会，传承话语的教会，神同在教会的人不太多。
来到教会而寻找神同在的人是不是占很大部分的人，
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要去探访，
所以我们需要出去探访，
我们要去找人来，
我们需要出去找人来
不要等人来，
而不是等人来。
这个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加强探访的一个原因，
这个就是我们其中一个原因，为什么我们需要出去探访。
盼望今天这位信息能够给我们更多的理由要出去探访，
盼望今天这堂道能够鼓励大家弟兄姊妹能够更加出去做探访。
那么我们现在要读几处圣经，
我们现在需要读几处的圣经，
我们先看哥林多前书第三章，
我们第一看哥林多前书第三章，是圣经里面的231页，
哥林多前书第三章16节跟17节，
是16和17节，是232页。
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若有人毁坏神的殿，神必要毁坏那人，因为神的殿是圣的，这殿就是你们。弟兄姊妹们，我们就是神的殿。
弟兄姊妹们，我们就是神的殿。
教会就是神的殿。
教会就是神的殿。
我们现在再看哥林多后书第六章，
我们再看哥林多后书第六章
16节，
是253页。
这里是讲到这个这个教会圣洁的原则，
这里讲到教会圣洁的原则。
那么16节这样讲，
16节这里这样讲，
神的殿和偶像有什么相同呢？因为我们是永生神的殿， 就如神曾说，我要在他们中间居住，在他们中间来往，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弟兄姊妹们，教会是神的居所，
教会就是神的居所，
神居住在他儿女的中间，
神住在他的儿女的中间。
我们现在再看第三处，在以弗所书第二章，
我们再看第三处，在以弗所书第三章
第二章，以弗所书第二章十九节到二十二节，
是第二章的十九节至到二十二节，是二百七十页。
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并且必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隔房靠他联络的合石，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弟兄姊妹们，这里就是讲到我们是神借着圣灵所居住的所在。
这里讲到就是我们 是借着圣灵，神住在我们中间。
最后我们看彼得前书第二章，
最后我们看彼得前书第二章，
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五节，
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五节是三百三十六页。
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弟兄姊妹们，我们是一个灵宫，而这个灵宫的建筑的材料就是活石。
弟兄姊妹，我们就是这个灵宫，我们被建造，这个就是材料，就是活石。
我们一同祷告。
我们一同祷告。
主，谢谢你赐给我们宝贵的话语。
主，我们多谢你给过我们宝贵的话语，
让我们在你的面前存着感谢顺服的心。
主，让我们能够存着一个顺服感谢的心，
让我们恭敬的来领受你的教导，
让我们能够恭敬的来领受你自己的话语。
我们知道是你自己在这里说话，
我们知道是实在是你自己在我们中间说话。
求主去除一切的人意，
求主除去一切人的意思。
我们这样的祈祷靠耶稣基督圣名，
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神的殿是什么？
神的殿是什么呢？
神的殿就是神所居住的地方，
神的殿就是神居住的所在，
是神跟他的子民所交集的地方，
是神和他的子民所交集的地方。
神的殿跟当年的会幕是一样的，
神的殿跟当年的会幕是一样的。
是不是从前以色列人在旷野里头的时候他们有一个会幕？
从前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他们有一个会幕。
这个会幕叫做会幕，就是神跟他的百姓在那个地方相会，
所以称为会幕，就是神和他子民在那里相会。
是这个会幕是神接见他百姓的地方，
是神在那里接见他百姓的地方，
也是神接受他百姓的奉献和他献祭的地方，
亦都是神在那里接受他子民对他的奉献和敬拜。
在新约的时候，神照样的住在他的殿里头，
在新约的时候，神亦都仍然住在他的殿里面。
这个殿就是他的教会，
这个殿就是他的教会。
因为这个缘故，教会是彰显神荣耀的地方，
因此的缘故，教会就是神彰显他荣耀的地方。
教会可以说是神荣耀的见证，
教会可以说就是神荣耀的见证。
神所在的地方，
神所在的地方
就有他同在的光辉，
就有他同在的光辉。
这个字在这个希伯来文里面特别叫做 Shekana，
这个字特别在希伯来文叫做 Shekana，
就是神在的地方就有他的荣耀，
就神在的地方就有神的荣耀，
就有他的光辉，
就有他的光辉。
所以我们看到当年在会幕里头充满了神的光辉，
让我们看到当年在会幕里面看到神的光辉，
在白天有云柱，
白天里面有云柱，
在夜里有火柱，
在夜里有火柱。
你要进入到他的圣所，你就看到神同在的光辉。
进到会幕里面就看到神的光辉。
所以教会啊是有他同在的光辉。
教会是有神同在的光辉。
所以一个有神同在的教会必定会彰显神的荣耀。
所以教会有神同在的就有神的光辉。
弟兄姊妹们，我们应该问问自己，我们这个教会有没有神的荣耀。
所以我们弟兄姊妹，我们应该问一下，我们这个教会里面有没有神的光辉。
外面来的人到了我们这个地方，有没有觉察到这个地方不同。
有外来的人来到我们中间，他们有没有看到我们教会实在是有不同，是有神的光
辉，觉得这个地方有一个很美的一个品质，
在这里看到有一个很美的品质，
这个地方有圣洁的光辉，
在这里看到有圣洁的光辉，
这个地方有爱的温暖，
这里有爱的温暖，
这个地方有公义的品行，
这里有公义的品行。
我们要常常来问自己这些，
我们需要时常问我们这些问题。
因为若是神在我们这里，我们就必然会把他的美质能够彰显出来。
如果我们有神的同在，我们就应该有一些品质是彰显出来。
反过来说，假如神的美质不在我们中间彰显的话，很可能神没有与我们同在。
如果我们没有这些品质彰显，可能神没有与我们同在。
一个没有神同在的教会是个没有意义的教会。
一个教会没有神同在的教会是一个没有意义的教会。
只不过是一群啊，这个乌合之众。
只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
不能够荣耀神，也不能够成就神的心意。
不能够荣耀神，也都不能够成就神的心意。
那么教会是神的殿，有些什么意义呢？
教会是神的殿，有什么意义呢？
那我可以提出啊下面几点来。
我可以提出以下几点来。
那么一个殿，一个平常的殿是一个建筑物。
平常一个教会是一个建筑物。
那每一个建筑物一定有它的根基的。
每一个建筑物都有它的根基。
所以这个殿啊，这个神的殿也有根基。
同样这个神的殿也都有它的根基。
那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那里讲到一个根基。
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那里讲到一个根基。
那么在以弗所书第二章这里又讲到似乎另外一个根基。
在以弗所书第二章里面又似乎讲到另一个根基。
那么到底教会的根基是什么？
究竟教会的根基是什么呢？
那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第三章。
让我们看哥林多前书第三章
第十节跟十一节，
第十节和第十一节是231页。
我照神所给我的恩，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这是保罗的话，立好了根基，有别人在上面建造，只是个人要谨慎怎样在上面建造，因为那已经列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弟兄姊妹们，假如我们再往下读，那么我就看很明显的看到这个地方所说的根基是讲的一个个人生命的根基。
弟兄姊妹们，如果我们继续看下去，就这里就讲到我们弟兄姊妹自己个人所建造。
所以主耶稣基督是我们每一个信徒的生命的根基。
弟兄姊妹们，主耶稣就是我们每一个信徒们生活的根基。
但是下面也会告诉我们，主耶稣基督他是教会的根基。
但下面都讲到主耶稣就是一个教会的根基。
那么为什么以弗所书第二章二十节又讲到使徒跟先知是这个殿的根基呢？
但是为什么在以弗所书第二章那里也都讲到使徒
跟先知
的成为根基呢？
那我们来看看啊，这个以弗所书第二章二十二节，
让我们看看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二十二节，271页。
对不起，二十节。
二十节。
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并且有主耶稣基督自己为房角石。弟兄姊妹，你看到吧，这里讲到这个圣殿，它的根基是使徒跟先知。
大家弟兄姊妹，有没有看到这里讲到是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
以弗所书第四章那里告诉我们，神给了教会四种的人。
在以弗所书第四章那里讲到神给了四种不同职位的人给我们。
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跟教师。
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
那么这些人是神给教会，好叫他来装备圣徒，让他们能够各尽其职。
神给过一些人，给过教会是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
那么使徒跟先知是给教会做什么呢？
使徒和先知是为教会做什么呢？
让他们建立教会的根基。
让他们建立教会的根基。
为什么他们是教会的根基？
为什么他们是教会的根基呢？
因为使徒是为主耶稣基督的复活做见证的人。
使徒就是为主耶稣基督复活做见证的人。
他们是带着这个主耶稣是活神的这个见证到世界的各地。
他们带着一个信息，就是主耶稣这个复活的信息到世界每个各地的地方。
我们的主是一个活的神，
我们的主是一个活的神，
所以这个教会才是一个活的教会。
所以我们这个教会才是一个活的教会。
那先知是讲到新约的先知，
先知是讲到新约里面的先知，
不是指着旧约里的先知来讲，
而不是指着旧约里面的先知来讲。
那么这些先知是传神话语的人，
这些先知是传神话语的人。
神借着先知们把他的话语传给他的教会，
神藉着先知将他的话传给教会。
所以在新约这个圣经里的这些作者，严格讲起来都是先知。
所以严格来讲，新约里面都可以讲做先知。
马太、马可、路加，不管怎么样，就是神借着这些人把他的话语给教会。
保罗他们的
都是先知，
都是先知。
他们也有些是使徒，
他们都有些是使徒。
不管怎么样，就是神借着这些人把他的话语给教会。
无论怎样，神藉着这些人将他的话语给个教会。
讲到使徒和先知是教会的基础，就是讲教会的基础是神的话。
讲到这使徒和先知，他们的话语也都是教会话语的根基。
教会的根据是什么？
教会的根基是什么？
教会的根据是神的话。
教会的根基是神他自己的话。
我们离开了神的话，就没有办法谈教会。
我们离开了神的话，就没办法是讲教。
可是今天许许多多称为教会的，从来不来研读神的话，更不去依照神的话。
但很可惜，在现今有很多教会没讲到神的话，也都没有照着神的话去。
所以弟兄姊妹们，为什么我们要把一切的事情根据神的话？就是因为神的话是教会的根基。
所以为什么我们经常都讲神的话？因为神的话就是教会的根基。
离开了神的话，就没有办法谈教会。
离开了神的话，就没有办法再讲为教会。
那么以弗所书这个二章二十节，我们假如继续读下去的话，就讲到主耶稣基督他是这个教会的房角石，他是这个圣殿的房角石。
如果我们继续看以弗所书第二章二十节那里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主耶稣基督就是一个教会的房角石。
我们看今天的这个新式的这个建筑，我们看不到房角石。
如果我们现在看新式的建筑，就没办法看到这个房角石。
因为因此这个房角石对我们没有太大的意义。
因此这个房角石对于我们来讲是没什么太大的意义。
可是在两千年前，这个房角石大家都了解什么意思。
但是对于二千年前的人来讲，那些人就明白房角石是什么意思。
在那个时候，无论你建造一个什么大的建筑，你第一块的石头叫做房角石。
當時的人，當他們建築任何的建築物，無論大或者小，他們第一塊石頭就稱為房角石。
我們看馬太福音二十一章，
我們看馬太福音第二十一章，
馬太福音二十一章四十二節，
馬太福音二十一章四十二節是三十一頁。
在这里他引用诗篇一百十八篇的两句话，
在这里引用了诗篇一百一十篇两节的经文，
一百一十八篇，
一百一十八篇两节的经文。
四十二节，耶稣说，经上写着，匠人所弃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主所做的，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弟兄姊妹们，主耶稣在那个地方告诉这些法利赛人跟文士，你知道不知道我就是神的殿的那第一块石头。
这里就是主耶稣对法利赛人他们所说，就说你们知不知道我就是那一块头一块的房角石。
诗篇里所说的那块石头曾经被匠人所抛弃的，但是后来成为那个殿的第一块石头，那就是指着我说的。
他就说到，就是诗篇里面所说这个匠人所去的石头而作了房角的头块石头，就是指着主耶稣他自己来说。
所以弟兄姊妹们，主耶稣基督是真正的教会的基础。
所以真正来讲，教耶稣基督是教会的根基，
因为他是第一块的石头，
因为主耶稣是头一块的石头。
那么房角石有些什么用处？
房角石有什么用处呢？
房角石它决定这个建筑物的方向，
这个房角石决定了这个建筑物的方向。
你假如要决定这个建筑物对着哪一个方向，你就在安放房角石的时候把它定下来。
如果是要向着什么方向，当你放那个房角石的时候，就决定了个建筑物的方向是怎样。
这个房角石也决定将来这个建筑物有多大，
这个房角石也都决定这个建筑物将来会有几大。
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大的建筑，雄伟的建筑，一定有一块很大的一块房角石。
一个宏伟的建筑物，那块房角石就会是很大。
那么这个房角石也决定了这个建筑物的结构。
而这个房角石也都决定了一个建筑物的
结构。因为这一期的设计通通要按照这个房角石的方位跟这个大小来定的，
一切的都决定在一个房角石里面而定了。
因此上弟兄姊妹们，主耶稣基督是教会的房角石的意思，就是他定下教会一切的方向，他定下教会的这个将来的结构，完全是按照他。
而这个即系讲到俾我哋睇到，主耶稣就系呢块房角石，就决定咗教会里面一切嘅方向同埋结构系点样样。
而且这个房角石也有一个特别的地方。
而呢个房角石也有特别嘅地方。
这个房角石是在这个建筑物里的最这个明显的一块石头。
而呢个房角石亦都系整个建筑里面最明显一。
你到一个大的建筑去，你不会注意其他的石头。
去到个建筑物里面，你不会注意到其他的石头。
你一注意就是那一块房角石。
你所注意的就是那一块房角石。
所以弟兄姊妹们，主耶稣基督在教会里头应该是最明显的。
所以弟兄姊妹们，主耶稣在教会里面应该是最明显的。
假如有人到教会来只看到其他的人，没有看到耶稣，这个不能够称为神的殿。
若果有人来到我们中间，他们看到其他人，这个不能够称为教会。
我们要问问人家来到这个教会看到耶稣，
我们要问一下人家来到我们中间看不看到耶稣呢？
还是看来看去都是看到一些人，
亦话佢哋嚟到只系睇到好多好多嘅人。
因此上，弟兄姊妹们，一个承认主耶稣基督是主的一个教会。
因此，弟兄姊妹们，若果有间教会系承认主耶稣系佢哋嘅房角石嘅人，
应该要表现出他们肢体之间的合一。
应该表现到佢哋肢体之间嘅合一。
应该表现出他们肢体之间的协调。
亦都表现到佢哋彼此肢体之间彼此之间嘅协调，
一定会表现出在各方面工作上面的平衡，
亦都睇到各方面工作上面嘅平衡。
换句话说，我们不会进入一个教会，觉得他只偏重在这一方面，不理其他的事情不顾。
唔会让人睇到即系依间教会即系偏重一方面而忽略咗另外一方面。
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五节讲到，这个圣殿或者这个灵宫是用活石来建造成的。
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五节讲到话，这个建筑物系称为灵宫，系用活石去建造。
我们属于主的人之所以被称为活石，
我哋呢班属于人嘅属于主嘅人称为活石嘅原因，
是因为我们跟主的关系，
因为我哋同主嘅关系，
我们的主。它是永活的，
因为我们的主是永活的。
凡是跟主的生命相连的人，也会活到永远。
凡是同主有关系的，他们都会活到永远。
主他是神的殿的活的房角石，
因为主是一个殿活的房角石。
那么我们每一个人将来都是神的殿的一块活石，
我们都是一个殿里面每一个活的石。
所以我们之所以活，是表明主是活的。
我们活，因为我们表明到主是活的。
弟兄姊妹们，我们是不是活石？
弟兄姊妹们，我们是不是活石？
在我们的生活里头，有没有彰显神的那个永活的生命？
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有没有彰显到一个永活的生命？
人在这个教会里头，有没有看到主的那个不尽的活泼的那个生命？
人有没有看到这个主永远活不灭的生命呢？
假如我们是活石，我们的这个教会应该是一个活的一个建筑。
如果主是活的话，在我们中间都应该彰显到活这个品质。
那么在希腊文里面，这里的这个石头是特别讲到已经加过工的一块石头。
在希腊文里面讲那里一个活石是已经是加了工的石头。
那么另外在希腊文里还有其他的这个字来这个带来表明石头。
在希腊文里面还有其他字来描写石头。
那么其他的那些石头，大石小石，都是讲的天然的石头。
那些字都是用到描写到那些石头，无论大和小都是讲到一些天然的石头。
所以我记得从前跟弟兄姊妹读彼得前书的时候，我们讲过这个。
我记得以前我同大家讲彼得前书的时候，曾经讲过一样。
那么我们现在再来温习一次，
或者我们再来温习一次。
这个地方的用来表明石头的，是讲到一个特别的石头。
在这里用那个希腊文所用这个石头一个特别的字。
就好像我们这个从前那个旧的老的那种印刷书是用石印的那种石头，
就好像我们旧时的印刷书是用一些石头。
我不知道你们有几个人看过那个石印的。
我不知道在我们中间有几个人看过那些是用石印的印刷。
我记得我从前到那个老的印刷厂里就看到他们有一块石头在那个地方。
我记得我从前去那些印刷所里看到有块很大的石头。
那么就有人在那个石头上写字，
就见到人在这些石头上面写字，
或者说把其他的字纸用油墨写在上面，然后反映在这个石头上，
或者是其他人用些字写在纸里面，用些油墨跟着盖上石头，
然后再在这个纸的印上去的字上加上其他的材料，
而在这些字上面也都加上其他的材料，
然后就把一张一张的纸放在这个石头上，
然后将一张张的纸放在一张石头上面，
把它用手或者用其他东西把它这个熨平了之后拿出来，就是一张福音的纸，
或者是用手或者用其他的东西在上面抹一抹，那就成当你揭起的时候就成为一张福音的单。
老师的这种石印就是用这个方法，
这些就是老旧式的印刷，
而那个石印用的那个石头就称为立作，那个字就是希腊文的这个地方的这个字。
这个石头就是称为希腊文用立作，就是这个在第五章第五节用的字。
那个石头不可以说是随便到外面抓一块石头来用的，
那个石头不可以说是随便就拎一块石头出来，
这个石头一定要有特别的这种质地，
在这些石头有特别的质地，
然后这个匠人要把这个石头准备的又平又这个滑这个能够作为印刷来用，
而那个匠人是要找一块很滑很平可以用来做印刷。
这个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神用的来造他殿的这些石头都是经过他加工的，
亦都喺度睇到，即系神将呢块石亦都系佢加过工，
不是说是随便抓一块石头来，然后堆起来变这个殿，
而唔系随便就拎一块嚟堆起嚟就成为一个殿。
他把石头找来了，然后他要加以的来琢磨，让它成为配用的，然后来作为建殿的材料。
神将呢啲石头拣咗嚟，系加咗工，而将佢哋放埋一齐，成为神嘅。
那以弗所书第二章呢？你告诉我们，我们这些活石都建在殿的根基上，然后跟其他的石头一块一块的都联络的配合的很好。
喺以弗所书第二章嗰度讲到话，神将啲石头放埋一齐，系让佢哋系联络，系得到合适。
你看到，在从前特别是建造圣殿的时候，他们不用任何的这个泥啊，或者说石灰啊，那种东西把石头跟石头连在一起。
在旧约的时候，当他们建筑一些建筑物的时候，他们不会将泥啊其他嘢放喺度而将佢哋一齐。
当所罗门建造圣殿的时候，他把石头从山上运下来，然后就放在殿的根基上，一块跟另外一块连在一起，中间不加任何的材料把它们连在一起的。
当日所罗门建筑圣殿是在外面将石头一块块运来，然后将我们一块块放在一起，在中间是没有任何的泥或者其他的物质。
他们之所以能这样子做，就是因为这些石头老早就已经准备好了。
因为这样能够这样做，就是因为老早已经是预备了好，
而且预备的十全十美，一点都不差。
而预备得是十全十美，一点都不差。
我们看列王记上第六章，
让我们看列王记上
第六章第七节。
第六章
第七节，
第七节，
这里讲到所罗门建殿的事情啊。第七节讲，建殿是用山中凿成的石头，建殿的时候，锤子、斧子和鼻样铁器的响声都没有听见。弟兄姊妹们，当圣殿建造的时候，那些石头一块一块的都已经在山上把它琢磨好预备好。
当日建圣殿的石头已经在山中已经是凿成，是准备好。
弟兄姊妹们，建圣殿的石头不是一块块的小石头，像砖头一样的。
建筑圣殿的石头不是一块块小的砖头。
建造圣殿的石头有的时候有一丈多长，这个大石头。
建筑圣殿的石头有些有成一丈那么长的石头，
所以在山上的时候，那个巧匠已经把它四面通通琢磨的，简直是一点瑕疵都没有，而且绝对的方正。
在这些石头在山中已经准备好，是十全十美，
然后从山上运下来，到了建殿的地方，就把这个石头抬起来放在根基上，它自然跟其他的石头吻合。
当他们运到去圣殿的时候，将他们放埋的时候，一嚿一嚿咁，他们就联络。
弟兄姊妹，在今天你找不到这样子的建筑。
在今日我哋揾唔到咁样嘅建筑物，
因为你找不到这样子的匠人。
因为我哋揾唔到咁样嘅匠人。
建会幕、建圣殿的人都是神特别的拣选的。
建会幕、建圣殿。那些人都是神特别拣选，
他们有神的灵给他们智慧，让他们能够做这样子的巧工。
他们有神的灵，让他们有这样的能力做这些这么细巧的工。
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也都经过神在我们身上有种精心的建造的。
弟兄姊妹们，其实我们每一个人神都在我们身上面已经 是精心的工作。
所以弟兄姊妹们，为什么在我们的生活里头才有各种的试炼，才有各种的试探？
弟兄姊妹们，为什么我们在我们身上面有各样的试探试炼、
各种的试探，
各样的试探，
为什么我们才会遭遇到一些人我们不喜欢？为什么才会遭遇到一些环境我们很讨厌？
为什么我们遭遇到一些人我们是不喜欢，也都在一些环境里面我们 是不满意的呢？
为什么我总是不喜欢现在的工作？
为什么我经常都是不喜欢我现在的工作？
为什么我总是不喜欢现在所住的地方？
为什么我不喜欢我所住的地方？
这个都是神用每一件事情来琢磨我们，好叫我们能够慢慢慢慢的成为一个圣殿合用的材料。
神是为要磨练我们，让我们能够成为能够被祂合所合用。
很不幸的，神的儿女不愿意接受这样子的塑造。
但是很可惜的，就是神的儿女不愿意接受这些塑造。
我们遭遇到一点难处，马上就这个抱怨。
当我们遇到一些难处的时候，我们就马上就埋怨。
我们就想办法逃掉。
我们就想着马上想着怎么去能够可以逃避。
没有一个人遭遇到困难说，主啊，我谢谢你，你又在这里塑造我了。
没有一个人说，当遇到一些事是感谢神，感谢神你用一些来塑造我。
所以我们永远不成形。
所以我们永远都不能够成形，
永远都不能够配作为建造圣殿的材料，
永远不能够配成为建造圣殿的材料。
所以今天的教会才会这样子一团糟。
因此教会里面是一团糟，
没有人愿意服在神的权柄之下接受神的建造。
没有人愿意服在神的权柄之下被建造。
这个教会有问题，跑到第二家。
这个教会有问题，我就走去另一个教会。
我在想，什么时候这些人才能够成形？
我就想下，这些人几时才会成形呢？
你不喜欢这个人，你到另外一家，弟兄姊妹们，另外一家还有这种人。
在这个教会里面见到一个人我不喜欢，我去到另一个教会，但也都同样见到同一类的人。
可能比这些人还要不如。
可能比你以前见的人是更加差。
所以弟兄姊妹们，你若是不喜欢这个教会，你若是不喜欢这些人，你该有的态度就是感谢神他把你放在这里。
当我们遇到这些这样的人的时候，我们应该感谢神，因为神将这些这样的人放在、这个教会里。
当你能够跟你不喜欢的人相处得好，当你能够、安于你现在不喜欢的环境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你就慢慢慢慢的配作为建殿的材料了。
当你能够慢慢的能够同这些人相处，而慢慢能够学到的，你就慢慢配成为被建造圣殿，成为圣殿的活石。
所以为什么这个我们会遭遇到许多不如意的事啊？
为什么我们遭遇到这么多不如意的事呢？
因为主他在用一个斧子，用一个镯子在那里修，在那里修改我们，在那里、塑造我们。
因为神用他的斧子镯子在这里塑造我们。
我们假如欢喜快乐的领受，我们很快就配成为他所用。
如果我们能够欢喜接受的，我们能够被神所使用。
假如我们拒绝，假如我们逃跑，我们就永远不配他来用。
如果我们面对这些时候只是会逃避、拒绝的时候，就不能够被神所用。
所以弟兄姊妹们，在今天教会里面有这样子的光景。
所以弟兄姊妹们，在教会里面有这样的光景。
有些人永远没有办法跟人家相处，
有些人没办法跟其他人相处，
这个教会也不好，那个教会也不好，世上没有一个是他认为可以的教会。
这个教会有些不好，那个教会有些不好，没有一对地方是似乎他能够相处得好。
弟兄姊妹们讲得很老实，人家本来不错的教会你一去就不好了。
弟兄姊妹，其实可能那些教会是原本是好，但当你一去到的时候就 整到唔好啦。
所以你永远找不到一个你所喜欢的教会。
所以你永远冇办法找到一个好嘅教会。
你所喜欢的不一定真正是你该去的。
你所喜欢的教会未必是你真正需要去的地方。
所以弟兄姊妹们，我盼望你不要把这事这个轻看。
所以弟兄姊妹，我盼望大家不要轻看这件事。
我们是活石，主不断在我们的身上在加工。
我们是活石，神是不断在我们身上是加工。
我若是心甘情愿的交给主，让他来塑造，很快我们就能够配用。
我们如果能够心甘情愿，就能够慢慢的被神所使用。
假如我们拒绝，我们逃跑，我们一辈子也不够被主来用。
假如我们拒绝，我们逃避，我们一辈子都不能够被神所使用。
那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在以弗所书第二章二十一节那里讲到，这个圣殿它是慢慢慢慢建成的。
另外一点就在以弗所书第二章二十一节那里讲到，是慢慢渐渐的 是成为主的圣殿。
所以弟兄姊妹们，主今天神的教会所以还没有完成，因为材料还不够。
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建筑物还没完全的成，就是因为材料还没够，
还需要石头，
还需要石头。
为什么我们要探访？
为什么我们需要探访呢？
弟兄姊妹们，我们要为主到外面去拉石头。
弟兄姊妹，我们要为到主出去拉石头，
把这个石头拉进来，好让主来做工。
将这石头拉进来，可以等神可以做工，
然后一块一块的让它能够放在圣殿的基础上，
慢慢的将这些一块一块成为基础。
常常我们讲，哎，为什么主到现在还不回来啊？
有多时我们问，为什么神这么久没回来呢？
你这有一个原因，就是大家都坐在这里等那些石头来。
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大家都坐在这里等那些石头来。
弟兄姊妹们，我们假如要主早点回来，我们就赶快把这些材料收集好。
弟兄姊妹们，我们如果是想神早点回来，我们应该出去搜集这些石头。
你坐在这里，主耶稣没有办法早点回来。
如果我们坐在这里，主耶稣没有办法早点回来。
他的圣殿是要慢慢慢慢的来建造成功的。
他的圣殿是要慢慢慢慢的建造起来，
因为材料要齐备。
因为材料需要齐备。
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要去探访。
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需要出去探访。
我们要让这个建殿的材料能够早一点收集的完备。
我们需要让这个建筑这个圣殿的材料能够早日预备好。
那么，所以弟兄姊妹们，当我们讲到神，这个教会是神的殿的时候，
所以弟兄姊妹们，当我们讲到教会是神的殿的时候，
我们应该要有许许多多的反省。
我们应该需要有很多的反省。
我们要问问主耶稣跟他的教训是不是我们教会的根基？
我们需要问下主耶稣的教训同我们是不是我们教会的根基？
我们是不是顺服他的教训？
我们是不是顺服？教训，
弟兄姊妹们，我们教会做一些的事情是根据圣经吗？
我们做一些事情是不是根据圣经呢？
主耶稣基督在我们的教会里的真正是头吗？
主耶稣在我们教会里面是不是真正是头呢？
还是我们一群人在这里自己在这做自己的事情？
是不是定是我们教会弟兄姊妹在一起只是做自己的事情？
那么教会个人之间是不是能够联络得合适啊？
我们教会之间弟兄姊妹之间是不是是否能够联络得到合适呢？
我们跟其他弟兄姊妹们的关系是友好吗？是亲爱吗？
我们同其他弟兄姊妹的关系是亲爱啊友好吗？
还是我们到处都是轮角，没有办法跟人来相处？
定是我们是很多的轮角，是同人没办法相处呢？
当我们满身都是轮廓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办法能够表现出这是一个殿的模样。
当我们满身都是轮角的时候，就没有办法是表现到这个教会。
是不是主把我们放在一起？本来假如说是双方都很好的，我们能够合得来；假如说是大家都是能过一个这样摆，一个那样摆，你怎么样子能够把这个殿像一个好的圣殿？
如果我们是配合得好的，我们 咁樣，但如果我哋鄰國係有摩擦嘅時候，我哋就唔能夠配合得好好。
所以人家到教會來一看，這哪裡像一個聖殿？
所以有啲人嚟到我哋中間睇，依個點似係一個聖殿？
那我们要问，我们这个教会是不是在彰显主的那个荣美的品质？
所以我们问一下，我们这个教会是不是彰显到神这个荣耀的品质？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爱不爱神的殿？
就是我们也都要问，我们是否爱神的殿？
就是我们爱不爱他的教会？
就是我们爱不爱他的教会？
我们真正的知道这是他的殿吗？
我们是否真的知道这个就是神的殿呢？
我们真正的了解这个殿的可贵的地方吗？
我们是否知道这个殿的可贵呢？
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要读这个一篇的诗篇。
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要读一篇诗篇。
那么这篇诗篇就描写出诗人对圣殿的那种仰慕。
一篇诗篇好能够描写到一个诗人对圣殿的爱慕。
那么写这个诗篇的人是他在这个流浪的那个时候写的。
一篇诗篇是一个诗人在流浪的时候所写的。
这个以色列人曾经被这个巴比伦这个轮王尼布加利沙把他们掳到巴比伦去。
以色列人曾经是被巴比伦尼布加利撒王系捉咗佢。
那么他们在那里有七十年的时间。
佢哋系喺巴比伦有七十年嘅时间。
所以有不少的诗篇是这个以色列人在流亡的之中写出来的。
所以有好多诗篇系呢啲以色列人喺流浪嘅时候所写落嚟嘅。
那么这一篇诗篇就是这个诗人在流浪里头写的。
我们将要读那篇诗篇就是这个诗人在流浪的时候所写的。
这是诗篇八十四篇。
是诗篇八十四篇。
诗篇八十四篇。
诗篇八十四篇是七百二十页。
这些流浪的人，他在外国想起神的殿，他就有这许许多多的感慨。
这些流浪的人在外国地方，当他想念圣殿的时候，他们就有这样的回忆。
所以很快我把这首诗读一遍，因为这首诗篇是很短的。
我很快地将这篇诗篇读一次，因为是很短的，是在720页。
万军之耶和华，你的居所何等可爱，我羡慕渴想耶和华的愿语，我的心肠我的肉体向永生神呼吁。万军之耶和华，我的王，我的神啊，在你祭坛那里，麻雀为自己找着房屋，燕子为自己找着报雏之窝。如此，住在你殿中的变为有福，他们仍要赞美你。靠你有力量，心中想往西安大道的，这人变为有福。他们经过流泪谷，叫这谷变为泉源之地，并有秋雨之福盖满了全谷。他们行走，立上加利，个人到西安朝见神。耶和华万军之神啊，求你听我的祷告。雅各的神啊，求你留心听。神啊，你是我们的盾牌，求你垂顾观看你受膏者的面。在你的院宇住一日，甚是在彼处住千日。宁可在我神殿中开门，不愿住在恶人的帐篷里。因为耶和华神是日头，是盾牌，要赐下恩惠和荣耀。他未尝留下一样好处不给那些行动正直的人。万军之耶和华，依靠你的人变为有福。弟兄姊妹们，我们很快提出几点来思想。
弟兄姊妹们，我很快提出几点一同的思想。
这是一首思念神的殿的一个美丽的诗篇。
一篇诗篇是一个思念神的殿，一篇很靓的诗篇。
那么第一节跟第二节讲到神的居所是何等的可爱。
第一和第二节讲到神的居所是何等的可爱。
那为什么神的殿那样子可爱？
为什么神的殿是这么可爱呢？
并不是讲到他那个建筑可爱，
而不是讲到这个建筑物的可爱。
很不幸的，我们今天常常看那个房子比看里面的内容更重要，更看得重。
很可惜的，我们有很多时只是看到这个教会的外貌 而忽略了教会里面的内容。
今天有许多教会他们做统计，他说假如你这个教堂外面不好看的话，有许多人都不要来的。
很多人做统计说，如果教会的外貌是不好看的话，就没什么人来了。
因为很少有人注重里面的内容的，
因为很少人注重到教会里面的内容。
大家都喜欢到一个漂亮的房子去，
好多数人都喜欢去到一个漂亮的房子里面。
但是这个诗人当他怀念圣殿的时候，他不是觉得那个房子好。
当这个诗人怀念这个圣殿的时候，他不是怀念到这个圣殿的外貌的好的方面。
他之所以觉得圣殿是可爱，因为那是神所在的地方。
诗人看到这个圣殿的可爱，因为他看到神在那里。
因为那个房子被称为神的居所，
因为这个殿被称为是神的居所。
那么这个圣殿还有一个可爱的地方，就是在那个地方有神的儿女在那里。
这个圣殿可爱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有神的儿女在那里。
弟兄姊妹们，我们到教会来的时候为什么来？
弟兄姊妹们，当我们来教会的时候，我们为什么来？
我相信你们不会因为我们这个房子漂亮来。
我盼望不是因为我们这个教会的房子靓。
我不知道你们来是为了什么原因。
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来是什么原因。
我盼望你们到这个教会来，因为你们承认神在这个地方。
我盼望你们来，因为你们看到神在这里。
你要到这个地方来敬拜神。
你来到这里是要敬拜神，
因为你觉得这个地方神的儿女很可爱。
因为你来到这里看到神的儿女很可爱。
你要到这个地方来亲近他的儿女。
你来到这里要亲近神的儿女。
假如你是这样子的话，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就来对了。
弟兄姊妹，如果你是为了这样的原因来的时候，你就来对了。
假如为了任何其他的原因，你就错了。
如果是为了其他原因，你就来错了。
那么第三节这里讲到神的殿是安息的地方。
第三节那里讲到神的殿是安息的地方。
在这个地方是我们心灵的避难所。
这里讲到是我们心灵的避难所。
连那种微不足道的麻雀，他也愿意以神的殿为家。
就算是一些微不足道的麻雀，都以神为他的家。
连那种最不容易安定的燕子，也愿意在神的殿里的做窝。
连那些最不容易安定的，也都愿意在神的殿里面为他的窝。
弟兄姊妹们，麻雀是认为最微小没有价值的，燕子是被看为最难安定的一种鸟。
麻雀是被看为是最微不足道的，而燕子也都是看为是最不能够安定。
但是在神的教会里面，任何一种人，最卑微的人最在外面找不到安息的人，都可以在这个地方安息下来。
在神的殿里面，无论是怎样的人微不足道的人，不能够找到安定的地方，当他们来到教会就可以。
因为这是神的殿，这是神的家。
因为这个是神的殿，神的家。
但是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注意的就是这个安息是在他的祭坛那里。
而弟兄姊妹们，我们看到这个安息是在神这个祭坛。
为什么我们到教会来有安息？
为什么我们来到教会里面能够有安息呢？
那么当我们接近神的祭坛的时候，我们是怀着一种什么样子的心情跟态度？
当我们接近神的祭坛的时候，我们是怀着什么心情来到呢？
我们对神是充满了敬畏。
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是充满着敬畏。
我们从心到外面都是洁净的。
我们从里到外都是洁净的。
每一个人
到神的面前去献祭，他必定要完全的这个洁净的。
当他们来到神的祭坛献祭的时候，他们要需要是完全的洁净的。
所谓是守洁心清，
正所谓是守洁心清。
而且当我们到神的祭坛那里去的时候，我们的态度是顺服的。
当我们来到神的祭坛的时候，我们的心是顺服的。
弟兄姊妹们，你到教会来什么时候真正得到安息？
弟兄姊妹们，当我们来到教会里面，我们何时是真正的安息呢？
当你对神有敬畏的时候，
当我们对神是有敬畏的时候，
当你里外都洁净的时候，
当我们里外都洁净的时候，
当你对神的话、对神自己完全顺服的时候，
当我们对神的话是完全顺服的时候，
否则你就是在教会，在一群安息的人中间，你还是不安息。
如果不是的话，就算是我们在一班安息的人当中，我们都不能够安息。
那么第四节那里告诉我们，这个殿是神荣耀的所在。
第四节嗰度讲到呢个神嘅殿系神荣耀嘅所在，
也是他的百姓敬拜他的地方，
亦都系佢嘅百姓喺度敬拜嘅地方。
因此上，我们来到神的殿中，我们应该要赞美他，要敬拜他。
所以当我哋嚟到神嘅教会里边，我哋需要敬拜赞美佢。
弟兄姊妹们，你到教会来做什么？
弟兄姊妹们，你们来到我教会里面做什么呢？
你到教会来弄一些的活动，
来做一些活动，
还是你到教会来是为着要敬拜赞美神？
还是来到是为要敬拜赞美神呢？
神的儿女，神的百姓，应该以赞美敬拜为中心的。
神的儿女应该是以敬拜和赞美为中心。
所以第四节这里讲，他们仍要赞美你。
所以第四节那里讲到，他们仍要赞美你。
他们要不断的来赞美你。
他们要不断的赞美你。
那些住在你家里面的、住在你店里面的人，他们要永远的赞美你。
那些住在你家里面的、住在你店里面的人，他继续不断的赞美你。
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一再的强调，神的教会里面最主要的就是敬拜神、赞美神。
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一次的强调，就是我们需要赞美神。
让我们不要到教会来为儿子女儿找个什么主日学，或者说到这里来啊，心里得点安慰，这个不是我们来教会的主要的目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们。
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来到教会不是为我们的儿女是找到一些主日学，或者是让我们说心灵有些安息。
什么时候你学到了敬拜神、赞美神，其他这一切你要的都会有。
当我们能够学到我们来到教会的时候，是为要赞美敬拜神的时候，我们其他的东西都 会随着来。
你假如说是到教会来不赞美神、不敬拜神，你其他所要求的你都会得不到。
如果我们不是来到神的教会是为要赞美和敬拜，我们其他的东西都不会得到。
那第五节到第七节是讲到神的殿是一个有福的地方。
第五节至第七节讲到神的殿是一个有福的地方。
甚至于那些去圣殿敬拜的人，
甚至那些去教会圣殿敬拜的人，
在路中想起了这个殿，他们就会得到奔跑的力量。
当我在路中的时候，当我们想到这个圣殿的时候，他们就有欢乐，就有奔跑的力量。
纵然他们的旅途是十分的崎岖不平，但是他们一想起圣殿，他们就会有奔跑的力量。
虽然他们途中可能有很多崎岖，但当我们想到圣殿的时候，就让他们有奔跑的力量。
这让我们看到这个诗人他对圣殿是何等的仰慕，何等的向往。
从这里我们就看到诗人对圣殿是何等的向往。
弟兄姊妹们，我们到教会来是这种心情吗？
弟兄姊妹们，我们来到教会是不是这样的心情呢？
还是觉得哎呀糟糕了，今天又星期天了，又要到教会了？
还是因为我们哎真是弊了，又是星期一，我又要去教会了。
哦，星期三了，还要祷告。
哦，星期三了，又要祷告。
算了算了，今天晚上不要去了，太累了。
算了算了，今天都是太累，都是不好去了。
哎，今天有事，不必去教会了。
今天有事，不需要去教会了。
这些诗人说是，我只要一想起神的殿，我就会有力量，我只要一想起神的殿，我就要去，我就要奔跑。
这里讲到诗人，当他一想到圣殿的时候，他就有力量，就有奔跑，他就愿意去到神的殿。
我听人家告诉我，在大陆上有些弟兄姊妹们，他们为了去聚会，夜里两三点钟就起床了。
我听到一些弟兄姊妹跟我分享的见证，就在中国大陆里面，有些弟兄姊妹他们两三点钟就需要去敬拜神。
不管天气怎么样，刮风下雨下雪，他们翻山越岭走好几个钟头到一个地方去聚会。
无论是环境天气是怎样恶劣，他们就算翻山越岭需要几个钟头，他们都是愿意这样去做。
这样子，我每读到这一篇诗篇，我就会好像眼睛里就是看到那一批人在那里翻山越岭冒着风雪去敬拜神。
当我读到一篇的时候，我就想到那班人翻山越岭冒着风雪 去敬拜神亲近。
难怪那些人是有福气的，
难怪那些人是有福气的，
那些人是有生命力的，
那些人是有生命力的，
那些人是有见证的，
那些人是有见证的。
他们没有大房子，
他们没有大的房子，
他们是真教会，
他们是真正的教会。
我们是真教会吗？
我们是不是真的教会呢？
我们多开几分钟的车子就觉得哎呀太远了，找个近的地方吧。
我们觉得开多几分钟的车我们就觉得太远了。
那个传道人讲的最长，找个地方只讲十五分钟。
传道人讲得这么长，我找一间讲十五分钟。
弟兄姊妹们，我们的心在什么地方？
弟兄姊妹们，我们的心在哪里呢？
难怪我们奔走没有力量，
难怪我们奔走是没有力量。
最后第八节到十二节是一个祷告，
最后第八节至到十二节是一个祷告。
在这个祷告里头，世人要求神垂看当时的君王以及将来的弥赛亚。
在这里看到就是神眷顾当时的王和将来的尼赛亚。
因为受膏者可能指的王，也可能指到将来要来的那位永远的王。
受膏者可能讲到当时的王，也都同样可以讲到将来的尼赛亚。
为什么他要求神来观看他的受膏者？
为什么诗人要神去光照
受膏者？因为神的拯救、神的恩典都是从受膏者传给我们的。
因为神的恩典都是接住个受膏者系临到我哋。
神的受膏者是彰显神的荣耀的那一位。
呢个受膏者系彰显神荣耀嗰一位。
我们在什么人的身上能够看到神完全的荣耀？
我哋喺边度睇到神完全嘅荣耀呢？
我们在当时大卫的身上看到神的荣耀。
我们在当时的大卫身上看到神的荣耀。
他坐在宝座上，
他坐在宝座上，
百姓向他敬拜，
百姓向他敬拜。
我们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看到神的荣耀。
我们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我们看到神的荣耀。
天上地下万禧都向他跪拜，
天上地下万室都要向他屈膝。
所以弟兄姊妹们，他说你要观看你的受膏者，因为这个是真正带来你的荣耀的。
所以弟兄姊妹们，诗人讲到你们要观看这个受膏者。
诗人说，我宁愿在神的殿里头过一天，我不愿意到世界上任何的地方去过千日。
所以诗人说，讲到他愿意在神的殿宇里面一日胜过在其他的地方。
十节这里讲到，我宁可在神的殿中看门，我也不愿意坐在恶人的帐篷里。
诗人在这里讲到，宁可我在神的殿中看门，也都不愿意住在其恶人的帐篷里面。
也许在我们当中有些人说，哎呀，这个跟我想法完全一样。
有些人说，我这个人跟我的想法完全一样，
我也不要做什么好基督徒了，
我也都不需要做什么好的基督徒，
将来到天上去开门扫地好了，
或者我们去将来去到神天堂那里就做开门扫地就好了，
我也不要做宝座，我也不要戴王冠，
我也都不需要做宝座戴王冠，
坐到宝座上不自由，戴着王冠头子太重，
戴着王冠坐在宝座上面，王冠实在太重。
弟兄姊妹们，让我 告诉你，你假如不要戴王冠，你就不够资格在神的家中开门。
若果你唔愿意戴一个王冠，你就唔配喺神嘅殿宇做康牧。
你假如要到天上去扫地，你要先有追求那个王冠的心。
你若果系愿想做扫地嘅话，你一定有个愿意系追求要得到一个王冠。
假如你说啊，我只要开门，弟兄姊妹们，你就不能够在天国里的开门。
若果你话只系话我喺成天堂里面做看门，你唔可以做到看门。
我就不知道你会在什么地方开门。
我就唔知道你会喺边度看门。
所以弟兄姊妹们，让我们看到诗人对神的殿的这种爱慕，
让我们看到诗人对神殿的爱慕，
也让我们对神的教会有同样爱慕向往的心，
也都让我们对神的教会也都有同样的向往。
教会是神的殿，
教会是神的殿，
教会是彰显神荣耀的地方，
教会是神彰显祂荣耀的地方，
教会是用神的殿是用活石来建造的，
神的殿是用活的石来建造。
弟兄姊妹们，神需要更多的活石，
神需要更多的活石。
让我们不要坐在这里，我们要出去探访，
让我们不要只是坐在这里，我们需要出去探访。
我们一同祷告，
我们一同祷告。
主啊，谢谢你这样子来看重我们。
主，我们多谢你这样看顾我们。
居然用我们来建造你的圣殿。
居然用我们两个建造你的圣殿。
并且你那样子愿意居住在我们中间。
并且你这么愿意住在我们当中。
主啊，我们是何等的不配。
主，我们是何等的不配。
我们怎么能够让你居住在我们这些不洁的人的当中，
我们怎能够让你是住在我们这些不洁的人当中。
这是求主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了解我们怎样才能亲近你。
求主就是让我们能够让我们知道怎样能够亲近。
我们必须要借着主耶稣基督的血洁净了，才能够成为你的儿女，
让我们藉着主耶稣基督的宝血能够成为你自己的儿女，
才能够成为你圣殿的活石，
才能够成为你自己圣殿的活石。
也求主的工作不断地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
也都求主的工作继续的不断在我们身上。
让我们很快就能够配成为你殿的材料，
让我们能够很快的能够配成为主你自己圣殿的活石。
我们这样祷告，靠耶稣基督圣名。
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圣名。
阿门。
阿门。